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731号讲道，1880年8月22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马可福音9章17到20节，带领罪人归向救主。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嘿，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我在这里重点讨论上述经文的后面一部分，借此呼吁基督徒殷勤服侍主。若我们想对同胞行善，对他们最有益的事情就是带领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若我们是得救之人，那也是在耶稣的脚前获得了救恩，直到就近基督之后，我们的心才得享真正的平安。若是我们一直远离他，将永无可能得享任何平安。主耶稣基督是伟大的医神，他医治了我们灵魂的疾病。若我们想成为神祝福其他人的器皿，就必须向他们举荐这位医神，我们已证明他对我们是极其有用的，他们必须被带到耶稣面前，否则不可能得蒙更大的祝福，甚至超过我们所得蒙的祝福。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想要服侍他人，就当首先学会从何处着手，否则会把一腔热忱用在无益的事上。当我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采用明智得当的方式集中精力时，就很可能会取得成功。在我看来，我们奉神的名，借助圣灵的帮助，首先竭力要做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神完全禁止我们把人引向任何其他人哪里寻求救恩，所有真信徒以及基督教的所有牧师都应该说，我在地上的全部任务就是呼喊，看啊，神的羔羊。我们要把罪人引向耶稣，一直看着他，求神保守他们也能仰望他而得活。带领罪人归向救主是蒙福的事工，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责任投身其中，想必你们无需我提醒这一点吧。出于共有的人道，我们也会努力这样做。难道我有必要求你爱同胞，为他们谋求益处吗？即使没有信奉基督教的人，也经常表现得十分慷慨、人道和慈善。虽然有些人的宗教观充满了错误，但在面对病人、受苦的人和贫困的人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温柔和同情，为其他人善待穷苦之人树立了高贵的榜样。更何况那些追随仁爱基督的人，他们更应该有温柔同情的心，更迫切的渴望为谋求同胞的益处而尽最大的力。亲爱的听众啊，你们身为这个教会的成员，或属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当渴望成为神祝福你周围人的器皿，便坚信使他们蒙福的确定之路就是带领他们归向基督。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父母之责。首先，根据今天的经文，我要说明父母是带领儿女归向基督的首要人物。根据经文第17节的描述，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患上了癫痫病的年轻人是被父亲带到基督面前的。这个可怜人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他几乎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因为他有一点把基督与其门徒混淆了， 所以当主耶稣离开到山上去的时候，他把二儿子带到了门徒的面前，他们无法把鬼赶出去，但作为父亲，他把孩子带到他们面前也是对的。这表明了这位父亲的心充满慈爱，并渴望看到孩子得医治。恐怕有些做父亲的人，虽然号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为了儿女像这人为他儿子那样做，他们没有替孩子去找基督徒寻求他们的同情和帮助。有些宣信的人居然说这是诚然且必须留给孩子去完成，我真为他们感到羞耻。我曾听到一个人说，他不喜欢让孩子心存偏见，所以跟他绝口不提任何有关信仰的事，但魔鬼很乐意带偏这年轻人，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学会了诅咒发誓。然而他的父亲愚蠢邪恶地反对教导他祷告。若是你因为不想损伤一块地就不在里面播撒好种，那就等着瞧，杂草可不会像你这样不偏不倚，他们必会通过极其可悲且令人震惊的方式占据这片土地。离耕不到的地方，没有撒种的地方，杂草必定丛生疯长。若孩子没有接受教育和训练，他们心中就会滋生各种邪恶，并表现在生活中。若是宣信的基督徒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受到敬虔的教育，那让我说他们什么好呢？他必定被水冲到了低洼之处，或因受到击打变得极其薄弱。这种人里面即使还存留着神圣的恩典，那也是少得可怜。我们都知道有钱的基督徒会把男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孩子在那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敌对宗教的，或者是完全中立的。女孩儿有时被送往国外，在满心恶劣谬误的人们中间学会一门外语，他们的父母似乎没有想过首先应该关心女儿的灵魂。哦，哎呀，这些人到底能不能称为基督徒呢？或者他们只是在胸前佩戴着基督徒的标志，但心中却没有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若是你完全不能如愿地对自己的孩子讲说有关其灵魂的事，就当效仿这人，把你心爱的孩子带到门徒面前。门徒们知道自己能够奉主的名为他们做什么。另外要牢记，这个父亲还有一件事做错了，那就是他起初把门徒当做了这次旅程的终极目标，而非仅仅经过门徒最终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通过基督徒就近基督，却不要在他们那里停滞。若我们渴望孩子的灵魂得救，却没有把他们带到基督本人面前，那么我们所有的盼望都会落空。这人看到门徒没有治好孩子，不过在遭到第一次的失败，他没有放弃。他说，父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其实他说的是他们失败了，所以我把孩子带到你这里来。同样，若是主日学的老师没有蒙福帮到你的女儿，若是她已经在圣经班学习数年却没有在那里重生得救，若是你儿子已经接受最好的宗教训练却仍未重生得救，那么就要在热切的祷告中直奔伟大的主，就此把你亲爱的儿女带到基督面前。有人以为若孩子在敬畏神的氛围中受到训练，那么他们长大时就不会敬畏神了。我不相信这种理论。的确，许多牧师的儿子都不是敬虔人，很可悲。我了解的情况证明这是事实。但我担心有些牧师只顾着向他人传道，却忽略了自己的家人。若一个人一直忙于教会工作，尤其是他的妻子也没有帮助他正确的训练孩子，他是很容易忽略家庭事务的。因此他自己的孩子没有按照合宜的方式受到训练，真希望这种邪恶的事不要像现在这样普遍发生。但我确实知道有些人长大不敬虔的原因在于他们之前没有受到应得的关注，他人的葡萄园得到看守，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若是你没有带领家人祷告，孩子没有从小得到培养并成为基督徒，你怎能期待他们会成为基督徒呢？ 若是家中没有祭坛，怎能称那是神的家呢？无论亚伯拉罕在哪里扎营，都要建一个祭坛。凡是在生命中亲近神的习惯，都这样做，他们每天祷告赞美神，借此使他们的居所成圣。若是这种实践被忽略，做父亲的把自己的信仰藏着掖着，不让家人看见，那么他的儿女在长大后说信仰没什么，又有何可惊奇的呢？若孩子说父亲宣告了自己的信仰，但他的生活与其所宣信的不一致，母亲也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我们从未听他说到基督，他从没有跟我们一起祷告，或者从没有当面为我们祷告过，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若没有施加影响，怎么可能产生结果呢？我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有天晚上，当我恳求听到人特意为某个人祷告时，一个亲爱的弟兄说他已经为某人祷告了20年，但这人还没有重生得救。我对他说，你曾亲自跟朋友说到他灵魂的状况吗？你可曾亲自到他家中告诉他你在为他担心？他说没有。我不能说自己这样做了。我问道，好吧，那么你会期待神垂听你那种祷告吗？假设我祈求在一块地上有好收成，但20年却从不会在里面撒种吗？极有可能，当我撒了一些种子后，我的祷告就会萌生垂听并获得丰收。若我们有所祈求，神会期待我们拥有合意的途径去得到所求的东西。若我们忽视了所当用的途径，就没有权利期待他相信我们的祷告是真诚的。若父母为儿女祷告，却从未跟他们一起祷告，或亲自对他们讲论有关灵魂的服役，那么若是他们的儿女未被带到基督面前，他们一定不会奇怪。二，信徒人人参与。其次，尽管父母是带领儿女归向基督的首要人选，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助力这一蒙福的事工。这里的经文说，他们就带了他来，意思说门徒们帮助这个父亲把那个患癫痫病的可怜孩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在努力带领罪人归向救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因着某种影响被带到了主面前，而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存在。我相信若一个人充满了神的恩典，他就好比一个充满了电的来动瓶，若是他有真正的圣洁，他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其中的一部分给予他人。我曾多次见到人们间接行善的事例。大约在4-5个月之前，有一个工人的妻子突然病了，需要某个基督徒妇人来照顾她。病人的丈夫去她家找她，那是主日的晚上，所以她待在主日晚上原本该在的地方，神的家中。那是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教堂。这人知道自己必须找到这个善良的妇人来照看妻子，所以他去了教堂，却无法即刻找到她，需要等几分钟。所以聆听了讲道，他对听到的内容很感兴趣，所以在下个主日的上午又去了那个教堂。不久，他在神的带领下认识了主，现在他加入了教会，并通过热切的侍奉给予牧师极大的帮助。好了，若那个善良的妇人不是基督徒，他也许不会待在那个教堂里。若是他没有按照惯例遵循门恩的途径，他也不会在那儿。这人也不必非要去哪儿，并在那里蒙神祝福他的灵魂。还有一件事似乎同样让人感觉奇怪，有一对夫妇住在某条大街上，据他们所知，那里没有人去敬拜场所，想想都觉得恐怖。在伦敦城，你就是一条街一条街的走过，你也很难找到一个教会或者去聚会的人，而且这是常态，情况如此实在可悲，但这是事实。这两人定期去敬拜所，碰巧有一个人也住在同条街上，他住在乡下的时候，也定期遵循这一蒙恩的途径。 每到主日，这两人一次次走过他的窗外，虽然不认识他，也从未跟他说过话，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产生的影响。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传道，因为他们的行动在责备他。于是他对自己说，若是母亲知道我主日是怎样度过的，他会怎样想？这里有两个善人，正如我在家中的父母，在这个时候总会去聚会所。他收拾好自己去参加了晚上的礼拜，并找到了通往神家的道路。很快他就变成了基督徒。在你做正确的事时，你无法知道自己正在播撒怎样的祝福。任何人，或主或仆，都可以仅仅通过喜乐、幸福、友善、温柔的举止，在带领其他人归向耶稣的事工上发挥必要的作用。你也许没有机会为基督说很多话，或者你在自己的位置上不适宜为基督说很多的话，但那些在你周围的人正观察你，他们注意到了你和蔼的灵，所以开始喜欢你。他们看到你为他人着想，对此倍加欣赏，而后他们又看见你充满喜乐，并好奇是什么让你如此喜乐。很可能在生病时有人来看望你，你很能忍耐，甚至在病痛中歌唱。看见和听到的人，以及那些注意到你怎样忍受一切的人，会对自己说，这些人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不了解的。因此你对他们施加了影响，尽管你很少跟他们说话。你是基督徒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实用最有力的器皿，借此神带领其他人询问这种信仰意味何在。这一信仰使人得到提升，变得温和柔软，更有力量，使人明显与天父相像。我记得听巴斯德杰先生讲过一件事，关乎一个善良的婢女。她参加她的聚会，她的主人和主母是非常刻板的国教教会人士。当他们发现真去聚会所时，就十分粗暴地告诉他必须停止这样做。他非常温柔地回答说，他必须去哪里，因为他自己的灵魂在那儿得到了喂养。尽管他在其他任何事上都乐意满足他们的愿望，唯独这件事不行。他们回答说，很好，真，那么你必须在一个月后走人。因为我们无法让任何一个可怕的不从国教者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天晚上，这家的妇人和先生坐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说，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对她太不好吗？假定她坚持我们应该跟她一起去聚会所，我们会说她在对我们实行装置，她这样做很不对。同样，我们也试图对她实行装置，难道我们没有错吗？另一个说，他对待这事的态度也挺温柔的，我们可能不会像他那样忍受这种事。也许我们该去看看这位杰先生是什么人，因为他经常听这人讲道。若他是好人，他也许可以去那个聚会所，把哪里当作教会。杰先生接着讲这件事，说他们去了，后来一直去听杰先生讲道，直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做仆人的坚守基督徒的品性，并借此带领其主人和主母转到他所认定的路上。尽管他们无法强迫他走他们的路，你能做出判断吧？若是你里面大有神的恩赐，也会对其他人施加多么大的影响啊！愿神赐下丰盛的恩典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带领罪人归向救主的器皿。但我们绝不可满足于不知不觉的影响。我希望没有人会像那个做广告的年轻绅士一样，他说自己喜欢的寄宿之地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所做出的基督徒榜样应当与他所领受的一切相对的。在许多情况下，把灵魂带到基督面前的善工都是因为偶然的播种得以完成。唯有永恒会揭示有时简单的一句话会产生怎样的美好结果。 我就某一话题得到的所有光亮可以追溯到一位助理教员对我说的一句话。多年前我曾就读于那所学校，他是教地理的老师，他随口说了一句话，我无需复述，但却也牢记至今。后来这句话影响了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和品性。我还记得一位近前的老妇人曾对我说过的几句亲切话语，她经常阅读福音使者，跟我谈论神圣恩典的力量。那个贫穷谦卑的基督徒妇人曾随口说了六句话，可以说正是通过她所说的这六句话，我捕捉到了古老恢宏的加尔文主义教义，为此我充满了喜乐。后来在他晚年贫困的时候，我很高兴能帮到他，我感觉自己欠他太多，所以必须竭尽所能来安慰他。乔治·赫伯特曾说，一场讲道从他耳边飞逝，击中他的却是一节经文。我们会常常证明事实确实如此，当长篇大论都无关痛痒时，简短的一句话却足以击中刺透人心。只要有机会就散发小册子，若是送出一本小书更好，不会被撕掉，有封面的那种，因为你下次造访时有可能在桌子上看到它。只要有机会就要为主说句话，无论何时得便都可以提议做简短的祷告。我认为可以立条规矩，只要在街上听到了愚昧或亵渎的话，总要为这样说话的人祷告。若是魔鬼知道这种事会激发基督徒祷告，或许他就不便搅动人咒骂了。不妨试一下，在各种情况下看看这样做能否产生微妙的力量，阻止人说亵渎的话，因为这种事日渐泛滥。除了这种间接的服侍，所有基督徒也应该为周围的人的重生得救直接效力。每一个人都要竭尽全力亲自对其他人传讲基督。我听说有一个原本对宗教一无所知，后来被带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有一位绅士曾拍拍他的肩膀说，我的弟兄啊，今天你的灵魂是如何兴旺的。这人转过头来，以前从未听到过这种问题。绅士看到了他的脸，近乎求你千万原谅我，我以为你是我的老朋友某某人呢。他总是习惯问我同样的问题，原来是认错人了，但这是一个蒙福的差错，因为神的圣灵利用他唤醒了昏睡中的良知，真挚的良心只需要建筑某个令人诧异的问题就能够被唤醒。好比上面说的那种问题，亲爱的朋友啊，要努力亲自对一些朋友说说有关不朽灵魂的事。我知道对你们当中某些人而言，突破自我开始投身这种服侍并非易事，但我向你保证，你尝试的次数越多就做得越好。此外要明确一个观点，为了叫人得救，我们要把他们带入蒙恩的途径，要竭力帮助我把福音传给人们，把你关心的每一个人都带到神的家中。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大后成为了基督大大使用的牧师，但他之前完全不在意神圣的事，直到一个邻居对他说，我在会幕教堂有一个座位，若是你愿意跟我来，你可以用我的票。提出善意要求的这位朋友站着听完了整场讲道，他站在可以看见这个年轻人的地方并一直为他祷告，结果正是他让出座位的那一次，年轻人被带到了救主的面前。很快他成为了主日学的老师，正如我告诉你的，后来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牧师。难道你们当中没有更多的人想尝试那样做吗？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那就一再这样做吧。为了把他人带到主可能遇见他们的地方，你可以放弃自己身为基督徒所享有的特权，尤其是你要不断地为你带来听到的人祷告，借此支持传道人所传讲的话语。若是你真想带灵魂归向基督，就要牢记年轻人需要接受教育。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因为缺少教师而衰退。哦，若是你想在自己的冠冕上镶满宝石，就要在小孩子中间寻求他们。无论这事的事工如何艰难， 它都会让你感觉幸福，所以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其中。至于其他人，若是你感觉自己没有门招看顾一个班的孩子，那么就向你所接触到的大罪人们发出警告吧。同时要对那些正在寻求救助人说鼓励的话，有许许多多可怜的罪人在灰心找里苦苦挣扎，他们只需要有人，或者准确的说是援助先生来援助他们，为他们指出哪里有石头台阶，或拉他们一把，以免他们在罪的重担下彻底沉沦。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啊，我知道这一点，若是你不想带领罪人归向救主，就会错失你存在的主要目标，也会错失最让你喜乐的事工，它能永远吸引你关注。哦，若是你带领一个灵魂归向耶稣，就能从中得享无法形容的喜乐。此刻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个乡下的小茅屋，里面住着一位妇人，据说她是神用我做器皿带到耶稣面前的第一个人。在传道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在事工上得到某种印证，但是我在一间小教会做牧师，这间教会的执事对我说，有一位可怜的妇人，她在某个主日的晚上被戳到了痛处，我相信她寻见了救主。我急匆匆地去见她，若你们当中一些人有类似的经历，就必能想象我听她分享后是多么的喜乐。数年前她回了天家，或许在神召我做她器皿所拯救的人当中，她也是头一个去天国的。但我当时是如此的欢喜、幸福、喜悦，这是神用我做器皿所拯救的头一个人。所以我要对你说，若是你自己认识了主，就去寻求同样的喜乐吧。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所有信靠基督的信徒都可以带领其他人归向他。三，共同努力。我要说的第三方面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大家一同努力，当然是圣灵成就了一个灵魂重生得救的全部事工，但他通过器皿做工，有时情况十分令人绝望，他在对一个灵魂做工时用到了不止一个器皿，甚至动用数人协同作战 以达成目标。这里的经文说，他们就带了他来，这个年轻人口里流沫，咬牙切齿，正如那些癫痫病人一样撕扯自己，所以需要几个人抓住他，他们一起抱住他，奋不顾身，一起用力，才把他带到耶稣的脚前。耶稣赶出了恶鬼，医治了可怜的受害者。这样，人们和牧师可以联手把罪人带到救主面前。有些人已经来到这里，除非你和我一同寻求他们的救恩，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重生得救。有人必须讲道，但其他人必须祷告。若你们当中有20人在聚会中为任何一个人祷告，那么我相信过不了多久，那个癫痫病人就会得到医治。许多信徒同心一致的祷告就可以击败魔鬼本身，特别是救主所说的大能的祷告。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是祷告的众灵魂渴望神拯救受苦的人，他们齐心合力哭求神成全其救恩。我们曾多次在基督的事工上欢喜同工，以后更要经常如此。我们当彼此说，在牧师讲道的同时我们要祷告，不止如此，我们要一直为他祷告，因为我们晓得他需要我们祷告，并珍视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朋友，事实的确如此，牧师需要在每个安息日向众人讲道，而后又通过印刷品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道，直至地极。诚然，这绝非小事。是的，事实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和帮助，请为我祷告，帮助我，这样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及我们所有人会一同带领许多人归向耶稣。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合作，即我们已经为某一个灵魂祷告了，却没有得蒙垂听，所以你要叫上几个祷告的人到你家中，把这个人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们，让大家一同为他祷告。我遇到过这样的事，那一次弟兄姐妹聚集了20个基督徒朋友，或许他们以前从未在 同一个地方相遇过，但他们承诺为同一情况祷告，结果在神的祝福之下，他们同心合力的祷告成就了先前似乎不可能的事。据说这话是真的，遇到非常坚硬的东西，你可以用比它更硬的东西来切割它。若一个人的心特别的刚硬，神能动用其他强大热情的灵魂，让他们充满坚定刚强持久的热忱，为那固执悖逆的心祷告，求神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他。希望朋友们更为经常的聚在一起，在自己的家中聚集，为这人或那人祷告，特别为他们所关注的某个人祈求，这是带领他归向耶稣的方式。祷告之外，再加上齐心合力，若一个朋友对那人说什么，他也许会感到厌恶，若另外一个人劝勉他，他也许会冷淡地听着。当再有人跟他谈论时，他也许会稍加注意地聆听。下一个人也许就能把钥匙插入锁孔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打开那人紧闭的心门。若神感动我们同心为一个灵魂努力，相信我们不会常常以失败而告终。说到底，即使一个人坚持沉下地狱，那么我们也可以让他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举步维艰。即使他不想转向基督，我们也要下定决心为他祷告，热切祈求神，免得他因我们疏于祷告才这样做，我们不要在他的血上有份。面对这种定义不悔改的人，我们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要下定决心竭尽所能高举基督。这样一来，若还是有人全然的拒绝他，那么他们就是故意拒绝他。哦，但愿我的话能搅动你们这些宣信的基督徒。我们的会友超过5000人，接近6000。若所有人都向神发热心，积极投身于他的事工，全力以赴，随时投入。若圣灵祝福我们的劳苦，有什么事儿做不到呢？然而，哎，这里有许多人好像随军者，但战斗打响时，他们并不参战。那些参战的人常常会因他们受到拖累，所以有时恨不得把这些游手好闲、碍手碍脚的人都清理掉。亲爱的朋友啊，虽然不必这样做，但我恳求你们所有人醒过来吧，看看你们能为基督做点什么，因为他已经为你们做了那么多。让所有人都恳求神再次唤醒我们，激动我们全身心投入来服侍救主。愿神保守伦敦的南部、北部、西部和东部都充满热忱，大家协力带领罪人归向救主。愿主为基督的缘故祝福你们，阿们。